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展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年初八，我们要开始传播喜乐的信息了。早上好，好好，早上来到7:31，今天是星期二，年初八，2月24号，我是苏小燕。
早上好，我是文慧。哇，小燕老师刚才说呢，早上好，好好，因为今天年初八，很多人还在路上了，那高速公路呢即将呢停止免费，就是可以上高速公路，要开始收费了。那如果还在高速公路上的，希望呢同胞们都能够平安到达您要生活的城市。那还有呢，有些人跟我们一样，昨天已经开始上班了，例如呢赵继哲弟兄说呢，他快要下班了，上夜班辛苦了。那么欢迎大家呢这一小时提起精神，跟我们开始有一个小时早晨的空中团契。
是的，每天我们都会有丰富的节目栏目，那么我们一定会要默想神的话语的。今天依然会有教会年历灵修，我们也会关注到周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春节期间您又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还要鼓励大家礼拜五记得要拨打热线电话来背经句。我们这周的经文是
什么呢？箴言书
9:10。
对了，是箴言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呐。那么万峰老师呢，根本呢不需要花功夫背，因为他小时候已经会背了啊。而且我听万峰老师说呢，上周五当文慧不在的时候，电话可热呢。
你不在的时候，
对，
要重点，你不在的时候，
所以
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句话，
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，哎呀，文慧终于不在了，我们打电话来，
没有压力吗？
对啊，没有压力。
反对他这个论点。
那这个周五呢，是不是呢？小朋友还在放寒假呢？欢迎宝贝们打电话来背金句，也欢迎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可以的话呢，星期五呢，透过热线跟我们聊一聊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有教会的瓦器。
是的，是的，
我们要讲的这个人，大家应该都听说过。
姓葛的，
哦，姓葛的，这是咱们中文的翻译。英文他不一定姓葛。
是的，是的，开玩笑，葛里汉。
哦，是的，葛里汉。
葛里汉，对。
对了，可以说是国际知名的布道家，神重用的仆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会透过万峰老师呢，来认识呢葛里汉他的一生，对整个特别是全世界的基督教会还有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
哇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，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除了是大年初八以外呢，今天早上呢，文慧老师就送给我一份的礼物，
手信，来自我家乡。
是的，我一看呢，哇，你真的非常的贴切今天的国际节日啊！
哎，
他送给我什么呢？香菜味的玉米脆片。
对了，这个香菜呢是我最喜欢吃的。
但是你没问过我喜不喜欢香菜哦。
哎，我就碰碰运气呗。
好，告诉你我是喜欢的。
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国际讨厌香菜日。有国际香菜日，但也有国际讨厌香菜日。
好，我也要来定个日子。我讨厌吃的东西可多呢。
啊，
最讨厌的是。
那你一年365天排得完吗？
排不完，应该排不完的。我最讨厌的是什么？胡萝卜。
啊？
对。
是白萝卜还是？胡萝卜。
胡萝卜，对。 国际讨厌胡萝卜，谁跟我能够联盟弄个节日呢？
哎呀，那你有好多美味的菜肴都吃不上了。
是的，是的，要说的话真的太多了。
牛腩炖胡萝卜多好吃啊！
还有南瓜，我发现呢，
南瓜，我喜欢的
橙色的东西我都不太喜欢。
这个文慧可喜欢了，因为我喜欢橙色。好，回归到我们的主角香菜，真的要笑了，因为呢，文慧呢发现真的有人讨厌香菜，例如呢，例如我们家我弟弟一家四口
都不吃的
，no， 就是啊四分之一。
就一个人不吃，
对，我的侄子非常非常讨厌香菜，然后呢我跟我的侄女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弟媳都很喜欢香菜，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大快朵颐的时候，我侄子就觉得匪夷所思，为什么这四个人那么喜欢吃香菜呢？
不匪夷所思，调过来可能我们也会觉得香菜那么好吃，为什么不喜欢吃呢？
对呀，
好，原来有答案的。讨厌香菜呢通常不是挑食，不是他们不乖挑食，而是因为基因的决定。有研究发现呢，有些人在D11对的染色体上面存在一种叫什么呢 ？OR6A2 的基因。OR6A2 的基因，有了这个基因以后呢，他就发现我不喜欢吃香菜。
对，这种基因呢，会让人对什么呢？醛类化合物特别敏感，而香菜里头呢，就含有这种醛类化合物，让那些讨厌香菜的人闻起来像什么呢？哎，我的侄子真的说过，他说呢，像肥皂味，还有泥土，还有臭虫味，甚至有人觉得它很像，对不起啊，我说的不斯文，放屁
哦，放屁，
就是那个臭屁味。
是哦，
对，我的侄子真的说过的。
我想想胡萝卜有没有肥皂屁味呢？好像没有。
我就想到我的侄子真的就说，他说吃香菜对他来讲就像吃肥皂。
我相信呢，大家身边你的家人朋友总会有一个，至少都会有一个不喜欢香菜的。
你看我们家就四分之一了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根据这个研究发现呢，全世界大约有多少人有这个基因呢？4%-14%都会对香菜产生刚才说的肥皂啊、泥土、臭虫味道那种强烈的厌恶感的，所以呢，才会有2月24号这一天的国际讨厌香菜日。
对，那么其实呢，这个国际讨厌香菜日呢，这个历史还很短，2017年才开始的，那是由奥地利的粉丝专业发起这个活动。那其实呢，身为被基因选中的人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不喜欢香菜，你就不吃吧。
啊，对。
那也不要呢，特别的就是去迁就别人，因为例如在一个场合，所有人都喜欢吃香菜的时候，你不吃香菜，你可能觉得不好意思说，就大方说出来，不要勉强自己。
我从来都不会不好意思，就大方说我不喜欢吃胡萝卜。
哎，那我们也不要勉强别人吃香菜，
你不要责怪他，你怎么那么挑食呢？
是，就像呢，我们吃得非常开心的时候，我的小侄子他就在旁边看。我曾经呢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饺子，就是香菜馅儿的饺子。
哇，
好好吃哦！
今天早上就吃饺子吧。
哎，不行不行，早餐吃饺子对我来讲太过丰富了啊！所以呢，喜欢吃香菜的，哎，你要感谢神，因为香菜美味；不喜欢吃的没关系，还有其他美味的食物嘛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郁苦期灵修，试探耶和华。出埃及记17章2-7节，
百姓就与摩西争闹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？ 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又叫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闹，并且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间呢？
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一到七节，以第七节的为地改名来作为事件的总结，当中的试探与主耶稣受试探是息息相关的。首先，试探的原文在出埃及记一共出现了五次，包括十五章二十五节、十六章四节、十七章二节和七节，还有二十章二十节。但是除了第十七章这两次，其他呢都是指耶和华试验百姓，这样令到第十七节的人试探神呢显得格外讽刺了。神试验人天经地义，人试探神却是大逆不道。而主耶稣为了完成他在世的使命，也甘心地接受试探。另外，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撒旦曾经怂恿他从圣殿跳下去，在这个试探里，主要呢是基于《生命记》六章十六节来做出回应的：“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。”当中的玛撒就是今天经文发生的地点，而他的意思就是试探。当主耶稣在圣殿顶上，撒旦就引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来支持他试探主的论点。经文这样说的：“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但是如果看马太福音四章六节，就会看到撒旦是刻意删除了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一句，代表撒旦只是强调上帝格外保护，却刻意忽略了保护背后的基础，是上帝在一切道路上的同行和同在。同样的，出埃及记十七章七节清楚指出，以色列人试探神的重点呢，是质疑神是否在他们中间。他们因为没有水喝而发出怨言，背后呢，其实反映了他们持续的否定神的同在。结果，他们在神的试验中失败了，被罚在旷野漂流四十年。我有试探上帝否定他的同在吗？预苦期所设的四十天是要我们效法基督，在四十天做属灵操练，请定下一些具体行动，操练自己与神同在的心态，时刻依靠他的信心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又叫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闹，并且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间呢？出埃及记十七章七节。
预苦期灵修，试探耶和华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。2026年2月24日。 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， 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所欠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哈利路亚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羞辱，因为国度、权力和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我要一生一世寻求，在主殿中瞻仰荣美。
箴言十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
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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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神。
线上今天祝福您，
新的一年新春大大蒙福。
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。
是的，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神。哎呀，文慧发现了这两天呢，我讲话呢有点不太顺畅，哎，因为有一个星期没有跟大伙儿在一块了。所以我一定不能够再请假这么久了。
照样请假好吗？人是需要休息的。
哦，好的，我是很听话的，听小燕老师说的。
对，那过去那个主日呢，我们的牧师就说，能不能说恭喜发财呢？
可以。
可以啊，因为你要发天上的财宝。
嗯，
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主内家人，恭喜发财，
祝福您马上发财，
发财发财，
天
上财宝，天
上的，对的，
多到非常多。
嗯，哎，但是我们能不能因此呢就来呢试探我们的神，或者考验一下我们的神？那上帝啊，请你让我多发财，是发财哦，然后我就奉献，拼命的奉献，我还可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
千万不要，真的不要那样试探神。就像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，出埃及记十七章的二节还有第七节，主题就是试探耶和华。当我读到这两节经文，其实应该把整个故事都给读一下了，就有一个问题，就问问自己，也问问大家，你爱不爱神呢？你说爱啊，因为神供应我生活的一切所需。
嗯，
那如果像以色列人那样在旷野路上中途没有水喝呢， 我再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还爱不爱呢？你还信不信呢？
哎，我爱，我也信，但是上帝，你好像忘记我的存在。
对，你好像忘记我要喝水这个问题啊、嗯、没有水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没错的，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。你忧虑急躁的情绪呢，我觉得在所难免的，但这个不是摩西你的领袖造成的。为什么摩西要成为箭靶被人谴责呢？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呢，就一股脑的发泄情绪，埋怨人也埋怨神。环境困难，难道我们就要否定神不变的应许吗？到底我们或者当时的以色列人把神当成什么呢？当成你需要反复证明给我知道你是神吗？这个对象吗？不可能的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凭什么总是喜欢试探神？神啊，你给我这个吧，好让我知道你真的是神。我们算什么？我们凭什么能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呢？所以呢，刚才文慧老师你问的这个问题好，就我能不能祷告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真的，那你就让我富贵吗？我一旦有了钱，我就一定会奉献给教会的。我们难道是跟神在谈条件吗？谈合约吗？
交换
交换条件吗？为什么我们要求神不断向我们证明呢？他就是神，他不用跟任何人去证明的。
嗯，所以文慧呢常常在想，如果我是当年的以色列人，我有点危险啊。
嗯，
为什么呢？因为还记得吗？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埋怨，哎呀，想起在埃及的时候虽然
苦，有肉吃，
对，哎，有葱啊蒜啊那些。那文慧就在想，哎呀，我喜欢吃香菜，我喜欢吃葱，我喜欢吃这些就是调味料，怎么办呢？万一上帝给我的是有食物，但是呢像玛纳天天吃好无味哦、
嗯、
我就开始想念那些呢我吃过的美好的食物。所以呢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我是当年的以色列人，我一定是其中一个在那边抱怨的人，好危险。那也想想我们的生活中是否也有这些的状况呢？上帝的确给我们了，但不是我们想要的、嗯，
对，
我们想要的跟上帝想给我们的或者已经给我们的不一样，那我们又会如何去做呢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听这位格里汉，原来他在内地是
葛培里，
对，我相信在他的生命中他也一定经历过他可能想要的走的人生路、
嗯、
跟上帝要他走的人生路是不一样，那他是怎么去接受上帝的给他的挑战以及生命的呼召呢？
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、争论，甚至杀戮，但就是一步一脚印，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。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，不是出于我们。
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依靠你。
教会中的瓦器。
你有没有想过呢，一个人要出名到什么程度呢，才能够让全世界去认识他呢？万峰记得呢，在一次呢，我去过在美国的一个纪念馆，就是这个人的纪念馆呢，就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展品，就是一个信封，从非洲寄过来给他的，信上没有地址，就贴了他的照片，啥都没有，就一部照片贴在中间，就把那封信从非洲寄过去美国，准确无误的放在他办公室里头，不然怎么展览呢？对不对？这个人就叫葛培里或者葛里汉，他是1918到2018年的人啊。在20世纪呢，这个葛培里、葛里汉这个名字呢，基本上呢就是基督教的代名词。他那个招牌式的金头发、炯炯有神的双眼，还有充满权威的声音、简单的福音布道，影响了从美国到苏联整个冷战的时代，影响了无数的灵魂。在格里汉的时代呢，他一生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媒体的发展史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 很多老的牧师甚至觉得电视啊电影啊是魔鬼的盒子，基督徒能不能看电影啊，他们都讨论这些问题啊。但是格里汉不理会，他觉得如果魔鬼能够利用那个媒体来诱惑人，为什么神不能够使用媒体来拯救人？所以他就开始了广播一个叫决策时刻，决定时刻了 Hour of Decision。 然后有一个电视，他把布道会搬到电视上，甚至他创办了一个电影公司，用电影来做福音广播的事情。他就好像一个冲浪者一样，就踩在这个媒体浪潮的尖端，让福音的信息借着电波照过去教堂去不到的角落。格里汉的影响力呢，也远远超出这个宗教的圈子，他被称为总统的牧师。你如果知道呢，美国有个叫杜鲁门总统啊，就是这个二战以后的，到这个奥巴马，他美国连续十几任的总统都邀请他去白宫去祷告，去寻求建议。这个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，也让他面临很巨大的诱惑，因为一个牧师竟然能够影响这么多的美国总统。但是他记得他自己是谁，他不是政治家，而是神的使者。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勇气非常的大，在美国跟苏联那个冷战最激烈，世界被划分成为东方的苏联阵营还有这个西方的美国阵营的时候，他竟然能够超过这个铁幕，去过苏联，甚至去过北朝鲜去布道。在那些意识形态比较封闭的地方，他不谈论政治，他只谈论耶稣。他让那些处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政治领袖可以看见，在神面前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他利用福音成为他最伟大的外交。如果你参与过教会的服事，你一定知道教会之间，甚至有宗派的话，宗派之间不同的合作有多难呢？我们经常为不同的教义吵得啊不可开交，要我们合作非常难。但是这格里汉就是有个恩赐，帮助教会合一。因为他每一次的大型的布道运动呢，他都叫 crusade， 就是一个圣战啊，就是要让当地的成千上百家教会用长达一两三年的时间来准备。他就达成一个原则，就是你们的教会，本地教会要首先找出一个共识，并且以整个地区的教会邀请，否则我不来。所以格里汉就让那些平常老死不相往来的教会被迫坐在一起开会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培训志愿者。其实格里汉来到所做的事情，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很简单的福音的工作，不谈神学争论，就是问神爱世人，甚至愿意啊赐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作为我们的救主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就这么简单。在那一刻，教会的藩篱消失了。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争论，原来在最基础的真理底下，我们是一致的，神爱世人。另外有一点呢，很值得佩服这格里汉的，就是他知道自己太有名了，他就是最容易在名声里头败坏。所以他第一，他不碰钱，所有钱都由当地的人处理，他只领固定的工资。第二呢，他诚实，他绝不夸大布道会的人数，实话实说。第三，他害怕这个性丑闻呢，所以呢，他除了独自见老婆以外呢，他从来不会独自跟其他的女性单独相处，包括吃饭啊，乘车也不会。第四，就是非常谦卑，不会攻击其他的教牧同工。在这个丑闻不断的时代，格里汉从事公众领域的侍奉70年，没有什么道德污点，这个就是他非常谨慎的一个结果。当我们今天想到这个格里汉， 我们可能想到的都是什么万人体育场啊，非常大的场合，他去讲道，有很多人过来听他讲道。但是永远要记得，那一秒钟的觉知虽然是很重要，但是刚才听到吗？之前那两年的预备，之前那些教会从纷争到和好，还有之后的跟进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想想，几年的筹备，几万个义工的每家每户的探访，几百上千个教会的一起的努力，后面的生命的跟进，这个就提醒我们，福音工作不是那一秒钟，不是搞个圣诞的派对、圣诞的演出，而是一整年的工作，那个时候只是收割而已。所以如果你想向你身边的人传福音，那一秒钟你快点信耶稣，你快点信耶稣没用，剩下 99% 都是你平常怎样面对工作，怎么安慰受伤的人，怎么活出耶稣基督。格里汉不是靠口才赢的世界，他是靠他的生命，他的谨慎，他的准备，他对神简单真理的坚持，赢得了世人的尊重，传播了耶稣基督的福音。
Bye.
线上今天，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开始新的一天。
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。
好久没点名了，叶子、小米熊、真妹，还有呢，西福月、清风笑、劝慰子，还有 Summer、沙漠，还有邓飞弟兄，另外阿琴，还有荷花根，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，另外呢，陆英飞、杨保罗、张元斌，还有迦南外语，还有徐姐，还有信望爱，还有甘肃王弟兄，还有陕西蜡烛，还有深爱，还有秦轩。好，先点到这啊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，
现在这个时间早上的8:06，您吃早饭了吗？如果没有吃早饭，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，您的属灵胃口应该已经是吃了东西，因为我们灵修了，我们也听过了万峰老师的教会的瓦器介绍格里汉，也就是葛培里。诶，可是呢，您身体会不会饿呢？吃早饭了没有？如果还没吃的话，文慧在这里提醒您，因为今天的线上今天直播当中，大家都在讨论吃的。
对，香菜啊，各种的香料都冒出来了。
对，在第五空间您上去，您一定会觉得哎呀，饿了饿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您就忍耐吧，听完节目就去吃早饭好吗？那特别是今天又是年初八，劝慰子说他们那边有一种叫花糕的，然后呢，甘肃王弟兄又说他正在喝罐罐茶。
对，
哇，这个让小燕跟文慧好羡慕啊。
是的，那么你说到这个食物呢，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走亲戚嘛，
哎，
真的收到很多的礼物啊。
哇，
确实有些是很名贵的茶叶，我都不舍得喝，
嗯，
可能放在家里的柜子里头搁几十年才拿出来尝一尝喝一喝吧。
哎，有些茶真的是可以越放越纯。
对，
而且呢到时候拿出来呢，不但是可以请客，
嗯，
还有呢可以卖呢。
对，哇，原来他送了我那么珍贵的礼物啊，
嗯，
谢谢他。那么不知道大家在这几天呢过得怎么样呢？我坦白说，开心是开心的，但真的有点累，
嗯，
说实在的有点劳累。
哎，让我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小燕老师。
好，来。
那您已婚了？
哦，是的。
那你这个过年你要不要担起做媳妇儿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呢？办年货，然后做年菜呢，然后还要去走亲戚呢，亲戚来你家的时候你要负责做一大桌子的菜呢？
没有。我没有。
因为小月老师是很现代化的，
那
我们就出去吃吧。
对，我们出去吃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有一顿丰富的盛宴都是我妈妈来负责的。
哦，
对，
小燕老师还在很幸福的阶段，那就是妈妈，然后妈妈就立刻飞奔而来。
我要吃东坡肉。妈，我要吃醉鸡。
那真的要给你妈妈一个大大的拇指啊，
赞
啊！因为小燕老师的妈妈也是非常非常棒的，
很会做上海菜的。
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们去过小燕老师的家吃过，真的好棒啊。那这个过年大家过得怎么样？幸不幸福呢？其实就算没吃大餐，
嗯，
就算没什么礼物，甚至走亲戚走得已经有点累了，可是还是觉得心里头暖乎乎的，很幸福。为什么？因为能够跟家人相聚。所以今天呢，跟明天我们来讲讲啊，这个幸福的人，幸福指数高的人有一些特点的，
嗯，
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这些特点。那可能你听完之后有点沮丧，我都没有。那都没有没关系，就是告诉你 哎，有哪些特点，你就朝着这些特点去努力咯，
去培养一下，今年给自己一个目标。
对，
那么总共呢有七个特点，今天我们就讲四个好吗？
好的。
南方医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他就表示呢，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人群呢普遍会有七个特点。第一个，他们会比较重视朋友亲戚的相伴的。幸福的人呢往往都会把时间留给他认为最重要的人，亲密关系能够满足到这个人他两个基本的需要，一个是我跟你建立关系是一个社交的需求，第二呢，我希望跟你建立关系，我们共同进步，我们彼此能够成长的这种关系来的。
是，所以呢，这个过年走亲戚，你千万不要觉得好烦呐、的确呢，有些亲戚呢，可能喜欢攀比啊，那些的东家长西家短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是社交需求，
对，
也在这样的一个探访来往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了。如果你有好朋友相伴，更是可以一起成长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重视亲朋相伴很重要的。如果呢，你身边还没有这样的一两位好朋友或者是好亲友，那你就主动做别人的好朋友跟好亲友吧。
对，你不需要找一大把的朋友每天陪着你，刚才说的可能一两个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很足够了。
是。第二呢，就是呢投入热爱的事情，这是第二个特点啊。那当我们从事那些能够忘记自我忘记时间的事情时，是最幸福的。例如什么呢？诶，有人喜欢听音乐，有人呢喜欢养花，有人喜欢呢陪孩子啊，还有宠物玩，有人喜欢做运动。诶，这个让我想起我们的清贤老师，诶，也让我想起万峰老师，他喜欢打电动，有人喜欢写作，有人喜欢什么
整理数据。
诶，有的
哦。怎么说呢，怎么整理数据成为兴趣呢？
例如我这一次呢就回台湾老家呢，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能够探访一位老姊妹。这位妈妈呢，老妈妈，她已经是89岁，那么因为膝盖的问题她已经很久不到教会。那我们教会有个传统，就是过年期间会组织年轻人去探访那些没办法来教会崇拜的长者。那我就其中有一次我参加了，就去看望这位老妈妈。你知道她每天现在早上在做啥吗？
做什么？
就看股市行情
哦。
然后呢89岁耶，当然他现在不炒股啦。然后呢他给我们看他的笔记本，那些股市行情哪一家公司啊起涨啊跌啊什么，他记录了清清楚楚，连时间早上10:56哪一只股票啊他现在收了成本多少，写得清清楚楚。诶，
他的头脑很清醒啊。
他以前是做这一行的，然后他为什么现在还要做这个呢？因为他要保持他头脑清晰。
对，
所以他喜欢整理这些啊。
是的，像白熊说他也打个问号，整理数据难道是兴趣爱好吗？刚才听到一个实际的例子啊，
对，
他说笑死，丢给 AI 来分析不就好了。不同，我自己来分析跟 AI 分析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还有透过这个，其实我也说，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昨天下午在我的空间说了，这位老姊妹还喜欢，她有另外一本本子，就是圣经。她每天读圣经灵修的时候，她也是一面读一面抄圣经的。
这个很好，这个习惯非常非常的好。
对，她能够抄得忘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投入热爱之事的时候，你就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你沉浸在其中，你会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噔噔噔噔噔一直往上飙涨，
马上飙升了。这个是第二点。那么第三点呢，这些人凡事都会往好的方向去想的。
对了，
幸福的人往往都会有那种乐观的思维模式，他们不会一味的焦聚在生活当中的困难或者挫折，倾向于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。当然，难道幸福感高的人他们生活就非常的平顺吗？没有任何的意外，没有任何的困难吗？
不是，
他跟你一样的，他可能遇到的困难比你更多，但他没有打算跟你去比较，但是他会往好的方向去想的。
对，那也许你会说啊、哦，我知道这叫阿 Q 精神。不不不，阿 Q 精神跟乐观精神是不一样的。
不一样的。
例如一杯水嘛，半杯水，有人看到是只剩下半杯，但是也有人说哎呀真好还有半杯。还有不是说吗，有人两个人去非洲考察嘛，那有就都是卖鞋的，一个就非常沮丧的回来跟公司报告不用去了， 非洲大陆美食
都没有，
对，他们都是打赤脚的，但是另外一个人非常的开心留在那儿，为什么呢？
有需求了，
对，没有人穿鞋，我们的鞋子可以在这里大卖特卖了，
有市场了，马上看到这个市场的需要了，
所以这个就是乐观精神，你看到没有，但是你想到没有可以怎么样让它有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，那我们今天讲四点而已，最后第四点，常怀感恩之心。
嗯，
因为懂得感恩的人呢，总能够在平凡日子里头发现温暖，在人际交往中体会真情。
是的，累积下来呢，这些细微的感恩时刻呢，也会让你更加珍惜你所拥有的，你拥有的家人朋友，有人陪着你，有人听你诉苦，看待生活的眼光呢，诶，原来会越来越柔和的。
对，所以保罗也说嘛，我们要不住的感恩，就常常喜乐。那今天讲这个幸福指数啊，四点，四个特点，还记得吗？重视亲朋相伴，投入热爱之事，凡事往好处想，常怀感恩之心。
想想这四点当中哪一项你已经在实践当中呢？还有哪一项还没有的话，今年立志。
线上今天春节爱心小提醒，
年菜真好吃，千万别暴饮暴食哟，
放假时间多，千万别通宵熬夜，
串门走亲戚，千万别互相攀比，
抓住好机会，彼此问候送温暖，一起
过大年。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
箴言九章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
你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箴言书九章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那这是呢箴言书的要节，我们继续来查考这节经文。箴言书第九章呢是1到8章的总结，智慧和愚昧同时出现，他们都同时设立筵席邀请人复习，他们的筵席有什么不同呢？
我们来看一下，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非常的坚固很宽大的，但调过来愚昧呢，他们也有自己的房屋的，但是愚昧呢却因为态度轻佻的坐在家门口渲染。箴言九章十四节，不像智慧一天到晚为家人的幸福操劳，这个是来自箴言31章10到27节的。
嗯，还有呢，智慧准备丰富的筵席接待客人，例如呢9章2节，宰杀牲畜，调和之酒。那愚昧呢，所准备的却是香薰的榻，这是7章17节，做什么呢？诱惑别人跟他一起享受肉体的欢乐。
嗯，智慧跟愚昧人呢，他们都呼叫愚蒙人转到这里来， 九章四节还有十六节这么说的。
嗯，那也就是看愚蒙人怎么样做选择了。智慧的桌子呢，有他亲手做的饼，还有美味的酒。愚昧呢，所预备的是偷来的水和饼，是见不得光的淫邪勾当。
嗯，第五呢，我们看到愚昧预备的东西，表面看着都是甜的、好吃的，但是内里的却藏着死亡的陷阱。九章十八节。但是呢，选择智慧所得到的却是生命跟光明，来自九章六节还有十一节。
那愚蒙人或者是呢年轻人是没有判断力的，不知道如何呢做出正确的选择。面对表面听来似乎一样的邀请，那智慧和愚昧都在做邀请，可是呢怎么样的选择是很重要，因为这是关乎生死的抉择。
嗯，
有什么指引，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原则，可以帮助愚蒙人或者是年轻人来做决定呢？
我们要竖起耳朵听清楚了。箴言作者他就给出一个指引，来自九章十节的，就是我们要背的经文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直接的翻译就是，有对耶和华的敬畏就是智慧的首要，有对至圣者的知识便是聪明了。
所以让我们呢一起来思考啊，反思一个问题。箴言书第九章提到智慧和愚昧都提出了邀请，他们的邀请有什么样的不同呢？那今天尝试读读箴言第九章，那么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？
哈利路亚，张弟兄。
张弟兄早上好。
我们老师杨老师你们好。
哎，
好，
你看我们都已经熟悉您了，对不对？
感谢主吧。
那这个梁安老师说您要背经文呐、
对，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了你。
阿门
阿门。我想问问啊，张弟兄，那你过年怎么过呢？要回老家吗？还是现在就在老家？
我现在就在老家。我那天我没准是过春节，就是我想祝福文慧老师和严天的老师，祝你们春节快乐，也祝福两院所有的同工春节快乐，一马内利。
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，热线1322-9966322，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，一起背京剧。
你们要彼此代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啊，民以食为天啊。因为我看到呢，包萌萌呢在第五空间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，哎呀，连背的金句啊箴言都在说吃的。咱们今天呢一以贯中，就是从开头讲香菜，讲到这儿呢都还在说吃的。的确上帝也给我们灵量吗？小月老师、对不对？不过现在呢是我们要呢吃饱饱，可是呢就要开始做工。怎么样呢？彼此守望。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纪念呢，就是赶路啊，要回到自己工作求学地方的同胞们一路平安啊。然后呢我们也纪念呢，因为呢天气一下子很暖和一下子冷呢，感冒的啊我们的家人。还有呢就是丰德弟兄，谢谢您呢啊，透过一封长长的电邮跟我们分享啊您家人的需要。所以小燕老师会带领大家呢一起来彼此守望。
是的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主啊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俯伏在你面前。 主啊，求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呼求，感谢主让我们在过去的春节能够回家跟家人共聚。知道呢，很多家人们呢一年当中只有那么一个礼拜能够见到家人，心里头呢真的是很怀念的。但是呢，可能这几天要赶着要回去城市工作了，那知道呢有的人是真的买不到票子的，那有的人可能已经在路上呢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每个人都是平安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恩典是足够的，你的恩典也是非常的丰富，你的眼目时时看顾。主啊，求你医治保守患病的家人朋友。我们纪念到有一位巫小红弟兄啊，他心梗死，还在这个监护室，他的家人非常的担心，因为呢弟兄他还在昏迷当中。主啊，求你医治，也能够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，也让他的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同心的去仰望等候主你的时间呢。主啊，你是掌管生命的主，你是大能的医治者，我们也希望呢你能够亲自的保守怜悯朱弟兄，就是丰德他的家人呢。求你伸出大能慈爱的双手抚摸弟兄受损的神经骨头关节。主啊，你深知道他因为车祸承受的痛苦煎熬，不管身体还是心灵，跟刚才提到那个巫弟兄一样，都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的。主啊，求你能够修复他们的身体，舒缓不自主的动作，让两位弟兄的情况呢都能够有好转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每个人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有你赐的平安，我们可以代替心中很多的不安，很多的焦虑，因为有你给予的力量能够胜过世上的一切，能够胜过人的软弱。我们也将两位弟兄的家人呢，特别是他们的家人呢，特别是诸弟兄连麦的父母亲呢，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纪念老人家照顾孩子的辛劳，也求你同样加添身心灵有满满的能量，有满满的喜乐给他们，让他们在疲乏气馁的时候呢，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更新还有安慰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很卑微，我们很渺小的，我们非常的有限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无助，甚至有的时候像以色列人那样不禁的去埋怨人埋怨神。但是主啊，求你原谅我们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愿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引导我们，指教我们。我们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也继续纪念到我们生病的家人朋友包萌萌姊妹呢，希望她的感冒呢能够赶快好起来，不要再咳嗽了，希望她现在用的食疗啊药物能够舒缓她的情况。我们也纪念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刚强弟兄，他每天都受到肠胃的问题呢，也让他心里很焦虑，也非常的担心到底自己肠胃的问题能不能够得到舒缓呢，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到底有没有改善呢。主啊，求你安慰他的心灵，求你医治他的身体，求你让他看到你是与他的同在的，也让他亲身的经历到你是伟大的医治者。我们把所有的主内家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们平信等候你的时间，我们平信经历你的帮助，我们愿意在患难中更深的倚靠认识你。感谢你垂听祷告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
们。
神啊，在有你的选择里我都选择你。
没有谁能阻挡我向你追随，世界唯有你带给我爱的滋味。
献上今天与你共勉，
这一次飞行旅程因为有你才显得宝贵。
那么刚才呢，小云老师呢情辞迫切为有需要的家人来祷告，那特别是丰德的小舅子啊，
是的，
希望大家呢不要搞错了，因为一听到可能听不清楚，以为丰德呢有事，不是的，是丰德的小舅子家中有病人，那需要长期的照顾，是很需要很需要 支持的，
嗯，
很需要关心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写在本本里头呢，继续的纪念有需要的家人。那欢迎那小米熊，马年新年快乐，
新年快乐，好久不见哦。
对呀，啊，小米熊啊，你要呢马像马一样的健壮，像马一样的快跑，跟随主哦，
马上快乐。
对了对了，谢谢大家共度这一小时，愿神赐福您。我是文慧，
我是苏小燕，
再见
再见。
张开双手